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滋味下午茶，我是主持人莉亚。那么接下来呢，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这位嘉宾呢，跟我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深的缘分哦，而且呢他是我一位特别特殊的一位老熟人儿。哎，他到底是谁呢？我先把他请到这个线上来哦，让他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呢再让我来慢慢给大家介绍他。喂，你好，崔老师。
哎，你好，你好，丽亚。哎，你好，
我们的崔老师呢？对，他是他的名字呢是崔光丽哈。那么他呢也是跟我来自于一个地方，就是四川成都。那么他呢也是四川省川剧院的川剧表演艺术家。是我的师姐啊，在这非常高兴的能在我的节目上呢，跟我的家乡人哈、啊，跟我的师姐聊上天啊，我们要特别的欢迎一下你，崔老师，欢迎欢迎
啊，谢谢谢谢丽亚，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四川成都，我呢是四川省川剧院的艺术总监，现在呢，很有缘能跟大家听众见面。听众们啊，不是见面了哈，
哎呀，声音也算是见面，
我以为是电视，哈哈，以后我们有机会大家能更好的见面，但是现在是，很高兴能来到这个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谈谈四川，谈谈我们的四川文化。
嗯，是的，崔光丽老师呢，他是梅花奖哈，就中国戏曲的最高奖项梅花奖的获得者。那么呢，我跟他呢真的是有缘分，就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呢，崔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剧院里面非常优秀的青年表演艺术家了。他那个时候，我记得崔老师您是演那个祝英台对吧？然后我是演那个梁山伯旁边的那个小书童。
演四九的，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算是在台上同过好多次台了。
嗯，对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你非常的很乖巧的哈，你给我的印象就很灵气的，但是呢，很遗憾，你呢现在就是做了一个优秀的主持人，然后我呢就继续在我的这个川剧艺术道路上。一直在走到今天吧。
就还是在继续走着啊、哦、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在为川剧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和努力。那么其实想跟这个崔老师来聊聊天，就说因为我知道您本身不是四川人，您是北方人，那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巧合让你跟川剧开始了缘分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川剧的？
我呢是也很小，我当时我父亲是这个当兵呢，最后转业转到四川，知道吧？转到四川以后呢，我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旁边的小朋友去报考，报考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着别人一块去，结果旁边的小朋友没考上，我呢居然考上了，就这样误打误撞的走上了这个川剧学戏曲的这个道路上。
嗯，所以是陪考的那个考上了，
陪考，对对对，
这个很像很多电视剧。所以当时考的时候就是考了些什么呢？
我当时考了就唱了一首歌，你知道吧？因为他要看你嗓子好不好嘛。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嘛，啊，我一首歌还没唱完，老师就让我停了。我说坏了，我考不上了，因为其实老师就看你的嗓子，让你爬点音阶，看你嗓子有多高。现在嘛就懂了嘛，你不用唱完，你唱完了那么多考生，
没时间，
那不叫对吧？没时间，所以说呢，最后是坏了坏了，我考不上。结果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呢，现在是知道了。其实老师看我嗓子好不好，知道吧？这样的。
因为崔老师呢，他是唱花旦哈，大花旦的，所以呢，嗓子要求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朋友他对川剧不太熟悉的朋友，他不知道，其实川剧的唱腔非常难，而且对，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没在川剧事业上面有。就是卓越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因为嗓子不好，真的嗓子不够好。
其实那个 其实我是感觉你看你主要是还是唱法上的问题。
嗯，
我觉得现在我们川剧有现在声腔上的改革呀，
嗯，
还有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的，就关于这个唱腔。
嗯，
因为现在呢，就说为什么是我这次，比如说我到了那个路易威尔斯大学去讲课哈，
嗯，
然后跟他们歌剧系的去做了一个互动交流，
嗯，
结果他们说，哎呦，川剧的发声和川剧的唱腔很好听的，就包括在这边的很多华人，他们最后听了川剧以后，他们都对这个川剧都有重新的认识。因为我们这一代嘛，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川剧演员也好，能走到今天的话，我们肯定是紧跟着时代不断的进步，
嗯，
包括他的这个发声的这个要求，还有对唱腔的这个改革，
嗯，
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能让真正的进入美国这个主流大学去讲这个川剧，能让他们去接收，能让别人认可，真实的还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一辈人的做出的一些努力吧，就是这样。
嗯，因为川剧哈，嗯，很多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啊，但是呢，川剧的高腔哈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唱腔方式。因为我的当时就是觉得说这个川剧高腔曾经被这个侯宝林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老师就说过，他说的全国上下所有地方戏曲我都能唱，就一到川剧高腔我就不行，我就不会唱了啊。所以您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要把这个川剧哈要普及甚至是教到国外哈，教到一些洋人的嘴巴里面的话啊，那就高腔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会不会太难了？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学川剧，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美国的学生曾经也学过川剧，包括唱腔哈，
嗯，
他确实川剧确实他有他的难度，因为他的发音和他的那个唱腔的这个结构跟其他的剧啊是很不一样，
嗯，
很不一样。
嗯，
这肯定跟我们四川的这个四川的这个方言肯定有关系。我们音区我们都是比较高。
嗯，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认为像我们哈，我们现在就刚才我又讲过，就是有所改革，
嗯，
就有所改革，包括对唱腔的这个，嗯，就是它的这个旋律啊，
嗯，
还有它的这个音调，我们都有改革。
嗯，
是你说侯宝林大师曾经是，我也听说过这么一个段子，
学不会，
人家唱不上去啊，这个调太高，人唱不上去，这样的
有可能是吧，调太高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哈，因为因为您现在是跟我在电话连线哈，我们不方便呢，就是把您这个你没有把你的这个唱腔呢，这个叫录音带也好啊 ，CD 发给我，但是我就想说，作为这个表演艺术家，我们在哪儿都能够说唱就能唱，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第一段呢快结束的时候，要不然我们的崔光丽老师呢帮我们来表演一下。唱一段这个川剧的唱腔啊，然后呢高腔也好或者弹戏也好，就随便您哈，您来选，然后呢给大家先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这个四川的川剧的魅力，好不好？
嗯，那好吧，我就唱一段我们川剧这个弹戏里桃花春的一段吧。
嗯，好，
就是哎好吧，哎，嗯，满树桃花红似锦呐，桃花有泪眼吞，人怜桃花长相依。桃花零落，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跟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是我的师姐，好，远从四川成都来到美国的梅花奖获得者，四川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崔光丽老师。那么崔老师，我们再次回到了节目现场啊。刚才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您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哈川剧的弹戏哈的唱腔，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川剧了，我真的觉得真的太高了，
太高了。
对，
丽亚，你是原来也是学过川剧，
是是是，
所以说呢，你能感觉的川剧、
太难了。
而且话说回来，你和你，因为你懂嘛，你学过，所以说你听的是弹戏啊。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聊聊，川剧呢是有。川剧的声腔其实是很丰富的，它是昆高胡弹灯，它有五种声腔。刚才我唱的那个呢，就叫弹戏哈，其实是尤为高腔为我们川剧为主，高腔就是胡歌式
的，
没有伴奏，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戏，就是这个柳荫记，对吧？柳荫记，你原来演的那个。小书童，四九就跟我俩原曾经同台过，这时候我演的祝英台，说那个戏就是高腔戏，那个戏就是高腔戏。
对，因为高腔真的是特别有特色，它是没有伴奏的，所以呢，对演员唱的这个要求极度的高，
对，
但是除了声音高，他对他的这个技巧要求也特别高。实际上也是希望我们的崔老师呢，也可以跟我们稍微来表演一下下，因为我们就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高腔把这个相声大师侯宝林老师给难住了的，
给他吓住了，
对
吧？
对，就学不会，
那我就再给大家啊，就是线上再给大家就是演唱一下。雕窗，它是属于在这个高腔雕窗里的，也是高腔戏，这一个独角戏哈。就是这个内容，它就是这么几句，就说因为他被他的继母所迫，要让他嫁给他的表兄，让给他的表兄，但是他呢就是立志不愿意。结果呢，就雕窗就出去，为了她的这个高中的丈夫呢去殉节吧，就是去投河自尽，就是在中间她有这么一段，就有所唱的这么一段，我就稍稍的演唱，我就稍稍的演唱，
我们就来两句，对，我们来几句，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弹戏跟高腔的这个区别，
对，
你哪里竟然高处就该要云呀
哇哦，鸡皮疙瘩给我唱起来，这个，对对对，实际上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如果不是特别熟悉这个川剧的哈，或者是不太听得懂四川话的呢，未必呢哈能听清楚哈，或者听懂唱的内容。但是呢，你可以从旋律当中呢知道这要是这样子哈，一气呵成的，这样不连贯性的高低起伏这么明显的这样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他这个素材，对，他的练，我告诉你，这样川剧呢。整个的戏曲啊，他为什么有的就说年轻人哈，我们说现在年轻人以前他慢了，其实戏曲它最重要的，它要叙述，知道吧？它要叙述这个故事，它跟流行歌曲它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的戏曲嘛，我们这个戏曲整个它的故事情节，它是很饱满、很丰富的。说这整个的前头，你看我刚才唱的那个前头是一字唱腔，都是一字一板一式，我们是用板式来控制这个节奏的，因为这个条件有限，没有板，所以说我就根本就没有用这个板式，但是，其实它是很有节奏的，都最，但是大家能听得出来，在整个的，就是说你刚才提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说你不愧是学过的哈，你懂。就是说通过我的声腔，我的气息的控制，他整个的能感觉到人上的这个情感，他实际上从声音也是可以表达自己情感的，他挨了打，最后哎就是最后哎呀打得我自己不敢愿意说，哎就是那种委屈啊，那种压抑你是能听得出来的，我相信因为这一次哈，就是说到这个跟美国的学生去讲课，就刚才说路易维尔大学，他们歌剧系，而且他们当时就曾经问过我，就说哎呦，就说你也看不到你的嘴巴在动，知道吧，
因为歌剧
是
张得很大，开合很大，
OK 呀呀呀，他说但是你的声音高而华丽，而不失柔美，就是你这个声音怎么练的？然后你知道我们原来学习的时候，我们练声的方法，你看歌剧它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这样做了哈，但是我们最老的我们的练声，是那种哈，所以说我就，他就说你怎么把你自己的高音，然后我就给他演示了一下，当这个是线上，我不能太大声了，他把那个
把我们的那个机器震断了是吗？
对，但是呢，他们觉得其实这是科学的，其实科学的，就是不管歌剧也好，不管戏曲也好，它有共同的东西，就是它有共性，同时它有它自己的个性，它的个性就是自己的特点，我们戏曲的特点。他刚才又回到说，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我说我的口腔里头是开的，因为我们东方的审美情形，你比如说我们演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对吧？
我们不能张嘴的，
张的那么大很难看，知道吧？
对对对，
我们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整个的就做了，他们也是，而且他们对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他们还是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外国的孩子很聪明啊，他们都完全懂，因为他懂不懂我的这个词嘛，
语言，
但是我就让他从我的声音喜怒哀来辨别，他们完全辨别得出，就像刚才我唱那段，他们就体现出了他就是说他受了委屈，他在哭，怎么怎么，你看，所以说我说艺术是共通的，说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的川剧艺术太伟大了，就是能通过这让人家懂得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共同的。
是
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是的，是的，就是尽管是听不懂语言哈，但是艺术的它的这个魅力哈，音乐啊哈，这些东西它都是共通的，都是让人会起共鸣的。所以这次您是来到大学里面给他这个外国学生讲课，让他们认识川剧文化吗？
对，然后呢，反正。也因为有些其他原因嘛，在这滞留，但是我是觉得，你是知道你师爷这个人是闲不住的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能浪费这个时间。虽然说疫情有很多的事情，机票啊，就是说有延迟啊，有后头，然后说应该早一点事情， 能在这个地方做一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好，然后就通过那个联系了，然后呢也在路易威尔士这个图书馆嘛，
嗯，
图书馆也做了那，而且最近那个是跟他们的一些就是也是做音乐的钢琴家啊这些，
嗯，
做了一个这个
交流，
交流合作吧，
嗯，
他们完全能听得懂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刚才的声腔，包括表演哈，他们都完全能懂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艺术的魅力。
是的，是的，而且也是非常感谢哈，你把这个川剧艺术带到了这个美国主流文化当中去啊，让那个更多的孩子们了解到啊，让他们欣赏这个传统艺术的这种美。嗯，而且我看到就是您给我发的一些视频里面哈，你有教他们一些戏曲的身段是吗？
对，
嗯，
戏曲身段，因为说你知道川剧最棒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表演哈，
嗯，
我们是风趣啊，幽默，
嗯，
而且我们的剧本我们的文学性都是特别强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嗯，语言不通不怕呀，然后我就怎么我教他指法，
嗯，
你知道我们，
对对对，
一二三四五六，哦，有的孩子学的只有那么开心了，还有风雨雷雨雪，然后我们鱼是怎么做的呀，
嗯，
哦，飞絮腾说是这样做的，反正简单的词嘛，然后就说风又是怎么，哎呀雪下雪了，我们，反正通过肢体的这种表现形式，哎，他们觉得哦哟，东方的这种展示，这种艺术哈，展示就是人的这从艺术是来源于生活，而有高源于生活。我们完全就从这个提炼出来我们的东方这个传统艺术的话，他们觉得特别的有趣。对孩子争先恐后的来学，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就有扇子，你知道吧？德赛。我们的扇子，然后扇子里头也有比如说我们的望月扇，我们的提扇，我们的这个还有遮羞扇，这些孩子都猜得出来，
嗯，
知道吧，包括大姐，
嗯，
然后我们就是遮羞扇对吧，把自己的脸大遮住以后，它也是表达情感的，因为我们的古时候的人，我们是不能，我们不是，我们是不能随意，特别是没有出格的这个小姐，对不对？
嗯嗯，待，字闺中
的
这种，嗯，
待字闺中的，对，他是不能呢用扇子，就是做。当然这个现象我肯定，但是我只能用语言这谈一谈。
嗯，
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也完全能感受得到，他们也知道这个就是这种动作的表现。
嗯，
完全知道。
嗯，其实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稍作休息了，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我们的梅花奖获得者，我们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崔光丽老师来接着聊。老师，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和我们一起在说话聊天喝茶的是我的老师，也是师姐，也是梅花奖的获得者，四川省川剧院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崔光丽老师啊，崔老师来，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了哈。嗯，说到这个梅花奖呢，是我们所有在中国大陆然后学习戏曲的人的梦想，是他们的最高奖项，所以呢您当时哈也是就是斩获了梅花奖，能跟我们说一说您当时在这个去参加比赛，然后获奖的这个过程和经历，还有你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吗？
梅花奖呢，你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戏曲的最高奖，确实也是在去夺梅花奖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付出了很多，但是呢也是感谢很多的老师。其实我自己呢真的对奖其实我一直都是比较淡定的，但是呢从心目当中，你必须每个人有一个标杆对吧，你每个人标杆，你这个标杆那就是你的最高奖项，所以说在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展示的时候，在夺得梅花奖的这条道路上其实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 辛劳。
嗯，
不是我一个人得梅花奖得付出了辛劳，我想肯定所有得过梅花奖的人，他们都有一本自己，苦也好，累也好的这么就是许多的故事吧。当然我也不例外。
嗯，
当然我是不例外的。
嗯，是的哈。您当时梅花奖当时是我记得是一去参赛的话，你要准备几个剧目来着？好像是四到五个还是几个？就是你要有一台表演嘛，
是这样的，
对。
原来梅花奖呢稍稍简单一点，就是说，你要有三个折子戏，就是一台戏，知道吧？
嗯，
你一台戏折子戏就是有三出。你要有三出戏，但最后恰恰我那一届呢，就是就这个条例就改了，这个条例改了有什么？你不仅要有一台折子戏，你还要有一个创作的大戏。哎，这当时就给我了，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就说，最后呢，就是一个、最后就大戏选择什么呢？最后就选择了魏明伦老师的《好女人与坏女人》。
嗯，《
好女人与坏女人》当时是还要到上海去演出，但是呢，当时呢，别人那个戏呢，大戏的时候，人家已经就有一个 A 组，已经是梅花奖了，知道吧？
嗯，对。
但是呢，为了拿梅花奖呢，最后领导上就又决定，就说那让我去排个 B 组。你说我排 B 组我有多吃亏？
嗯，
我排 B 组，而且我没有时间给我排，没有什么就是更多的时间让我去历练，知道吧？
嗯，
就全靠我自己。
嗯，
哎呀，那个时候真是的，嗯，确实对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考验。
嗯，
但是好在呢，就是说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同就是同仁吧，
嗯，
对我的厚爱，对我的帮助，最后把这一关闯过了。我最记得着当时是在上海演出，知道吧？
嗯，
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是在上海大剧院去演的。上海大剧院演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有还有种种的原因吧，种种很多原因，就是 A 组的演员呢，别人展示了以后呢，就是说要再给我的这个机会呢，就当时是没有的，当时是没有。结果最后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有一些领导，还有一些就是啊，就是管我们的吧，就是我们的领导。要像这边讲的话，肯定就是什么制作人呐、啊，或者这样叫法不一样，对吧？我的老师啊，还有剧院的各个方面。
嗯，
当时演那场戏是演得很艰难，但是演完了以后，真的我特别。我很喜欢上海啊。
嗯，
最后底下的人就站在底下，哎呀，崔光丽就太棒了，欢迎你又再来，其实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
嗯，
当时我的老师也是川剧皇后许倩云老师，也是从这个、从成都坐飞机到了社给我坐镇，真的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一个梅花奖的获得不光是你自己的努力，而是这个方方面面对你的就是对你的帮助，对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且你在梅花奖的时候，我登梅花奖的时候，我这三个戏当中，其中有一个戏是《别动观景》。
嗯，
《别动观景》里头就它是一个传统戏。
嗯，
它一个传统戏里头，它曾经就有一个垫脚尖儿。
嗯，
就是为什么有的报道里头说我称之为东方芭蕾呢？
嗯，
东方芭蕾其实就是我们不是你说跳舞的这个用的是特殊的鞋，而我们不是，我们是穿的我们的彩鞋。
嗯，
彩鞋我们呢就是用前头那个脚尖儿又立起来，就是展示他的内心深处的高兴。
嗯，
哎呀，他的这个就是展示，就是塑造人物，这是我们川剧的老前辈哈，
嗯，
老前辈他们发明的。他们发明了，说这个为什么传承呢？那老师那个当时就让我那个，当时那个脚尖啊也是，指甲都是一垫起来的时候，
钻心的疼，
很多流血，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能展示最后能把这个很好的这个我们这个传承下来， 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不靠着我们这一代代的这样去传承的话，有的东西已经失传了，
是
这样的。
嗯，
所以说梅花奖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也不是不是说就是那么轻松
的，随随便便
的。哎，对，这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哎，
是的。在您说到这个这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就感觉到香自苦寒来里面有个苦字儿。然后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学戏是非常的苦的啊，学戏是非常苦，您觉得苦吗？而且就是说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就是您吃下的这个苦，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起到了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个人哈，我是这么看的，一个人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做他喜欢的事情，能做他喜欢的事情，这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而且我认为我自己个人呢，又恰恰做到了我自己喜欢又我自己爱的这么一个艺术。哈，其实是在这个历练当中，虽然说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这个苦的行进当中，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苦会变成甜。会变成甜。人家有一句话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这个话，哎，对，人上人。但是这种人上人就是你可以提升为你精神上，对吧？你精神上，而且你自己对人的人生所走的道路会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苦从某种反过来它也是甜，因为这是我自己爱的事情，我喜欢要做的事情，而且我能在这个道路当中，我能在我的事业当中能再反馈给人们的快乐，让人们承认你的价值，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我反倒不觉得苦，而且我觉得是一种乐。在这个时候能把自己的一种艺术通过自己的苦磨练出来，磨练了自己的意志，而且包括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整个的通过这个学习和这个呈现当中的磨练，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是愿意，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让你重新再选择一次，你还是毫无就是义无反顾的选择这一行。
我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我肯定还是要选择做艺术，因为我爱艺术，我特别喜欢，知道吧？兴许我不唱川剧了哈，但是我肯定会选择画画呀，或者怎么样，但是绝对是跟艺术有关的。但是我至今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
是的哈，苦尽甘来，苦中有乐的这种艺术人生呢，真的是让人非常之羡慕的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又要稍作休息一下了啊。广告以后呢，我们再回来跟我们的崔光丽老师接着聊。好的，崔老师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啊。正在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来自于四川省川剧院的梅花奖获得者崔光丽老师啊。那么崔老师刚才跟您说了很多哈，聊了很多的艺术方面的东西，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哈，就是在您从事川剧艺术这么长的时间来，你是怎么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和学习的？
我觉得这个艺术啊是义无止境哈，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艺术要不断的跟自己就是修为自己，然后在不断的磨练当中才能走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说对自己的这个艺术上的要求呢，我一直对我自己就是都是有要求。对自己有要求，就是自己一定得自立，各个方面都得自立，而且在不断的学习。比如说我自己在这个当中就觉得自己还要更深的去这个把自己的文化各个方面提升，还有在自己的艺术理论上，大家就是要通过大家的这个就是对你的演出，对你的表演， 整个的就是在这评论当中以后对你的这种反馈意见以后，你要自己不断的总结自己。所以说呢，我自己在这个道路当中呢，我也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比如说自己文化的这种修养，对吧？
嗯。
然后呢，我又到中国戏曲学院，
嗯，
到中国戏曲学院，我们参加了那个多剧种班的这个学习。
嗯、
这个多剧种班的学习呢，就是说，有
其他的地方剧，
其他剧种，比如普剧啊那种、
嗯，
但是他们这些啊。都是各个剧种的领军人物，都是很棒的。
嗯嗯、
比如说像普剧的锦雪变呐、啊
嗯，
任更新呐、啊，这些肯定原来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听说过普剧的，还有就是梨园戏的曾静平呐、啊
嗯，
还有京剧的谢涛啊，这些就是我们这帮人。
嗯，
结果呢，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比较。肯定没有行政职务，大家呢就选了我当班长。当班长呢就说、
嗯，
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那个，但是大家呢就跟就能跟这么就是国家就是这个在一个平就是这个平台的这些同学啊、
嗯，
去做了很多很多艺术方面的交流。
嗯，
我觉得这很好的。还有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艺术门类吧，
嗯，
而且跨界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尝试，
嗯，
比如说我的戏歌呀，哈，我的戏歌呀，在上海立邦杯也得过奖的，
嗯，
还有呢，就是我还唱过歌剧，就是说自己呢，就是对艺术的这个
追求，
追求，哎，就是在不断的行进当中，
嗯，
不管是什么门类，不管是什么样，嗯，包括自己文学上的修养，
嗯，
自己文学上的修养哈，包括书法呀，包括自己那种，我觉得只要是和艺术沾边的哈，
嗯，
都应该去
探索和
学
习，
哎，
嗯，
学习，然后他会丰富你自己，
嗯，
再做一些跨界的尝试啊，这样，
嗯嗯，
我就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
嗯，
时代不一样了，而且不能说光是很单一的一个传统戏，
嗯，
你的那个，而且你要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艺术门类走出去，搞结合，然后哎，吸收别人的。就是
优点、
优势、
嗯嗯、
优点，哎，来丰富你自己的艺术。
嗯，
就这样。
嗯，所以这也是就促成了你就是走到外国，走到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去。好，
对，
嗯，
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特别戏曲艺术家，
嗯，
我们应该把我们最美、最好的东西告诉外国的，就是主流社会，
嗯，
知道吧？
嗯，
就是要告诉他们。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什么才是我们最好的，还有呢，自己做一个艺术家，我认为自己艺术家就是这个平台千万不能掉下来，就是不会去为一些哎，就是一所谓的有戏有错，我觉得不是很那个的，我是不愿意去参加的，我是不愿意参加的，就是说一定把自己的艺术，把自己的我们的文化，要放在一个平台上去。做一个展示，
嗯，
这是我一直想做的，嗯，这次呢就有这么一个尝试，我觉得得到了很好的这个一些反馈和这个就是这个影响吧，
嗯，
我是觉得挺开心的。
是的，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130电台的广播呢，也是对很多的朋友哈，不管了不了解川剧，不管会不会说四川话的朋友呢，都做了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这么一个分享。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崔光丽老师啊，作为这个梅花奖获得者，作为川剧表演艺术家，我是真的我对你有特别的情感，所以呢，在这呢，我要特别的
谢
谢你。
啊，谢
谢。好，那么希望呢，下次呢有机会呢，在洛杉矶能看到您的演出。
啊，我争取有机会
来跟大家展示，一定会有
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聊。
Okay, 谢谢莉亚，
嗯，
谢谢莉亚能有这个机会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能了解一下川剧。
嗯，
希望能以后的机会能跟大家多多的分享。
好的，谢谢崔老师，好，拜拜。
好，谢谢莉亚，拜拜。